弟兄姊妹平安。刚才牧师说，愿我们教会是个灯塔。我们施行说，我们的领师特别提出来了他的对教会的感动，神就是爱。那教会的争议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我们来一起思想。行。好，教会啊，就像一个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大家以彼此以弟兄姐妹相爱啊相称呼。但是呢，各个教会的状况却不同。我们有我们的教会，另外有另外的教会。有的教会很发达、很发旺，有的教会里面真是看着这个教会成长起来，他们进了教堂，他们去做宣教工作，大大的蒙神祝福。有的教会呢，很困难，发展得很艰辛，发展一段时间就萎缩萎缩萎缩啊，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拼命的痛苦祷告，但是教会里面问题也就是层出不穷哈，好像那个每个家庭一样，有的家庭非常的平顺发达，有的家庭里面也是不那么样的让人舒心。所以这就使我想到了有一个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读了一本书，我翻开这本书的时候，第一页的一句话深深的吸引了我，这句话呢到现在都让我不能忘记，这句话可能很多人都还记得啊。给我的现在没有control好。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记得这句话吗？这句话在哪一本书上面的第一页？作者是托尔斯泰，他的哪一本小说，著名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在这个著名的这本小说上面的第一页，他是写到这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教会也是一样，蒙神祝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都是相似的，不蒙主祝福的家庭，教会各有各的不幸，各有各的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教会的相似的地方，如果像教会里面蒙神祝福的地方，它都有个相似的共同的一个特点，教会里面有爱，有爱。如果教会里面有很困难，它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问题，每个教会的牧者、传道人、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都有不同的抱怨。总的来说，这个教会里面问题是什么呢？就没有爱。所以教会的真意就是爱，喜乐是侍奉教会的源头。那么怎么样的来建造一个有爱的家庭？那今天刚才我们主席姐妹给我们带领一起读的那段经文啊，是非常大家耳熟能详的那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在谈到爱的时候，列举了教会里面三种不同的生命状况，这也是在我们惯常教会当中三种不同的属灵的追求。我们来一起来回溯一下这段经文是在说什么呢？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这是第一种，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寻求神的恩赐啊，觉得有恩赐就是属灵，所以说不断的在恩赐上的一种建造。第二种，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移三，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第二种属灵的追求，在我们的若是说第一种属灵的追求，对恩赐的一种追求是灵恩派的特点的话，那么第二种是我们福音派教会里面共同特点，我们追求知识上的长进，我们追求圣经的道理的学习，我们 背很多的经文，我们在愿意在信心当中去建造，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第三，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有无疑。第三种是所有的教会共同的追求的，就是我们教会成为一个福利机构啊，把我们的教会的爱能够施舍的社会。但是你的行为当中没有真正的爱的话，也是没有什么大的益处的。所以这是三个属灵追求。第一个我开过起来是个人恩赐的追求啊，这个并对我恩赐的追求，并不表示你在神面前蒙神的喜悦，并不表示你的神属灵生命的这个真正的被神的悦纳，单单在圣经知识上的追求。就算你把圣经都背下来了，从前背到后，从后又背到前，熟的不能再熟，但是如果说你没有真正的爱，那你还是没有真正得到神。第三，只在良善行为当中追求。良善行为本来是好的，如果这种行为里面没有真正的爱意，好像很多人向穷人捐献一些东西，可是穷人在他身边的时候他却漠然视之，那他对穷人的支持只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或者是他教导当中的领受，而不是发自于真心内在的一种感动，那么这些行为对我们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好处。这三种情况概括了哥林多前书保罗在谈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对哥林多教会的各种不良行为的总结，同时也概括了普世教会当中在教会当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往往只在教会的在圣经的表面的形式当中追求，而谈最核心的真理的部分，爱的部分的时候，我们萎缩了，我们走不进去。所以唯有爱才能真正的见到自己和见到教会，唯有在神的爱中与神，在神的爱中与神的联合，唯有在神的爱中与对神的恩典的领受，唯有在神的爱中把自己的生命全然的付出，才是真正的对自己对教会有益的事情。这一点我们往往忽略了，我们忽略的现象表现在我们对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当中的应用当中。我们说刚才读了经文，我们都知道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弟兄姐妹们，这段经文常常用在什么样的场景当中作为勉励？这段经文常常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说的比较多来激励我们？在什么样的应用的比较多？婚礼上，在教会当中讲的比较少，在婚礼当中讲的比较多。可是这段经文不是对婚姻而言的，对婚姻而言的经文多得不得了，在圣经当中那是要求更多的夫妻之间的合一，是不能分割的议题。而在爱的这种定义的和爱的描述当中，是针对教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之间就是要用这种爱来建立，而夫妻之间的爱的建立比这更要深刻。所以我们有的时候降低了我们在对生命的要求的标准，以至于爱就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流失了，忽略了。好，我们今天呢一点一点来分析来思想。我要把这个今天所谈的经文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一字一句的去分解呢，那今天给我的时间大大的不够，可能只讲到一两个内容。但是我想把今天的经文呢归纳成不同的类别，我们来一起思想总结，以至于我们能够抓得到哈。第一个，在爱的归纳与实践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在爱中对自己的要求。所以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是对我们自己的要求。在总体上来说，在面对一切的人和事物当中，我们要恒久忍耐要有恩慈。昨天有一位在中国大陆的一位 英国宣教士那到我家，他还认识我们这边另外一位姐妹，就邀请他们一起到我家里去聚会。啊，这个姐妹是个单身的姐妹，带着一个很小的一个男孩，这小孩男孩逃得不得了，哎呀，这个小孩逃得我们都是头痛。可是那个母亲呢，嘿嘿哈哈，哎，好乖呀。这个母亲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她就有个思想预备，很久忍耐，不管这个孩子做什么她都很开心去接纳，这就是很久忍耐啊。那么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如果按照我们中文的语言去忍领受这个，去明白这个忍字，真的是不容易。常常我们有的弟兄姐妹互相勉励说要忍耐呀，你知道吗，忍是心上一把刀，这就是忍，这是中国人的忍啊，心上一把刀，人的心里面流血流得一塌糊涂，苦难的不得了，忍，咬着牙忍，心里面难过的不得了。如果说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忍的话，那么基督徒的忍就太被动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理解圣经的时候，不能用中国文化中国的文字来了解圣经的真理。中国的忍耐是带有中国文化的很浓厚的痕迹的。我们说中国忍耐的典范是谁呀？对呀，勾践。勾践他被他的被掳之后哈，被抓到了吴国，在吴国里面被吴王夫差羞辱，羞辱回来以后啊，他就立志要复兴他的越国。他这个立志是在吴王夫差的捆绑之下、逼迫之下，他就开始了的。他忍到一个什么程度？哇，把吴王夫差为父亲，他拉的屎他也要哇，好香啊！你怎么这么拉屎跟人家不一样？他忍呐、啊，这是他忍。明明那个臭的东西，他自己看得也难过，但是他还用那种下贱的方法去恭维、去拍马屁，那是中国人说的忍，就是心上一把刀。所以说他回到了这个越国的时候，他也不住宫殿，他住最困、最贫穷的地方，躺在这个荆棘之上，头上悬着一个苦胆啊，让自己心里面就是刻骨铭心的怀念自己的仇恨，要复仇。如果基督徒是这样的忍耐的话，那基督徒的人生也太凄惨了。那就是你信了，对你来说进入了另外一个生命的层次，更苦难的人生。那显然这不是我们基督徒所忍受的忍。那么在基督徒的人的领受当中，我们的忍耐是个什么样的忍耐呢？我们的忍耐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圣经离我们新约成书离我们也大约快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么希腊文虽然还是一个活的文字，可是古典的希腊文和现代希腊文的含义又有了很多的不同。更何况圣经是借着世界的文字去描述的一本神的心意的一本书信。其实任何地上的文字都不能全然的描述神自己的品性和心情。那我们怎么样的借着圣经的话语全然的了解神呢？我想我们了解的一个方法就是通过圣经互相的前后文字的经义相互的比较，我们来认识。圣经上这边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那么从这一句话的语义的排列来说，忍耐和恩慈是相对应的。那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明白了什么叫恩慈，我们也就明白了什么叫忍耐。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忍耐是被动的角度来看待我自己，恩慈是以主动的角度来面对这个世界。这两个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如果我们明白了什么叫恩慈，反过来就帮助我们忍受了，明白了什么叫忍耐。恩慈是什么呢？ kindness 英文是啊，按照圣经的前后文整体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恩慈就是欢喜的付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恩慈就是我愿意在任何时候把我自己拥有的一切献给那些有需要的任何人。我 kind， 我 我对人很好，我愿意把我的好的一面展现给任何有需要的人，这就是恩慈。它是一种生命的美好的一种美好生命的行动，它不是仅限在我的态度上的 attitude， 我有一个好的态度。恩慈更多的强调的是你的好的态度所反映的那种行为，我愿意施舍，我愿意给予，这就是恩慈。如果我们了解了恩慈，我们对忍耐的意思了解就更丰厚了。反过来说，忍耐就是欣然接受别人给予我的一切，别人给予一切我都愿意去接纳，我都愿意放在我的生命里面去思想，去消化，去吸收，帮助我去成长。良药苦口，有的时候我要吃黄连，我要吃硫磺，这样一些很苦的东西，是因为它对我的身体很有好处啊。所以忍耐就是很愿意很欣然的去接纳那些在别人看来不美好的东西，这就是我一个基督徒所拥有的忍耐。你看那些真正的属灵的长辈弟兄姐妹们，我所领会到的，我所认识到的那些属灵的长辈，他们永远是一种温柔温和的态度对待所有的人。我常常会怀疑，难道这些人他们从来没有领受过伤害、误解、被人离弃、孤独吗？他们一定领受过。那么在领受当中，他为什么有操练出这样一种恒定的恒长的平安和喜乐呢？我思想他们，我面对他们，我学习他们，我发现他们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把所有人对他的好的和不好的永远当做一种祝福来领受，心里面就没有那种怨恨，没有那种苦恼，因此在他生命当中洋溢出来的都是灿烂，都是光华。所以这是忍耐与恩慈，从恩慈当中来明白什么是圣经当中所说的忍耐。它不是被动的，是主动的，是神的恩典当中对那些不利于自己的批评和指责以至于态度的包容的接纳吸收。所以我们就在忍耐的这个当中，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我们知道这句话是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那在保罗在把这句话送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也反映了保罗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对生命的态度，在爱的当中的一个深刻的理解和表露。他自己为自己的话做出了美好的见证。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十四到十六节有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这样一段话：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不多，因我在基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我们读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对要对他的这个教会的背景有深刻的了解。我们看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特别前书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有很多对教会的批评与指责。不是保罗要有意要指责他们，因为教会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的里面问题实在是太多太多。教会里面有淫乱的问题，有弟兄姐妹纷争的问题，有穷人不喜欢，有富人不爱护穷人的问题，啊，有很在这个属灵生命当中彼此指责，甚至于打官司的问题，种种问题反映到一个教会。当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会怀疑：这是教会吗？这是神的家吗？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对这样的群体，这样的教会，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作为一个教会的家长，作为这个教会的属灵的父母，保罗的心意我们怎么样去体会？我相信保罗他在罗马听到教会的消息的时候，他的心在流血。这是他所领带领的属灵的子孙，却在背离神的道路上面 走得那么深那么远。他们不仅在罪的道路上面走得很深很远，而且他们甚至于对保罗也有攻击，甚至于对保罗本人也有离弃。但是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保罗是怎么样的称呼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你看的时候，我看的时候，我心里面的我都有感动。面对这个群体，保罗写信给他们的时候，我读给大家听。是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在我们的眼光看来，哥林多教会已经不是教会了，里面没有爱，里面有淫乱，有纷争，有结党，有营私舞弊，有腐败，有我们看为污秽的一切的东西。可是保罗依然称他们为自己的属灵的孩子，依然称他们为神的教会，依然接纳他们为自己的属灵的弟兄姐妹。我们从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态度，我们就看出，就能领受什么叫做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他用包容、用接纳的心看待弟兄姐妹的软弱，把自己生命参入到教会的当中，去共同领受这个软弱，共同经历这个软弱，去帮助他们走出这个困境。虽然他有很多的愤怒，很多的指责，同时也有很多的爱，有无穷的爱。这就是我们从保罗的生命当中看到的所谓的恒久忍耐和恩慈。他愿意付出他自己一切的，他愿意接纳这个教会对自己所有的不公平不美好的。这是我在思想神的这句话语的时候，这第一方面，我们在爱的实践当中对自己要有一个好高的要求，就是爱首先是对我自我的，我对一切人的，我对待一切的人，社会的、教会的一切的人，我要有一个心智，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要对自己一个高的要求。弟兄姐妹，我再次强调，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要活出一个爱的生命，要对自己有一个高的要求，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对任何事任何人。第二个，爱的归纳与实践，第二个，在爱中对别人应有的态度，对自己是一个忍耐和恩慈。那对别人呢，我怎么样去看待对别人，我对别人有一个什么态度呢？我要对别人表达出什么一种心意来呢？就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我对人与人相交的时候，我对别人彼此互动的时候，我要有一个态度，有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就是我要认识自己的罪行，我要在自己的软弱当中来看低自己。圣经当说，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张狂，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为什么是用不来，用不断有几个不来对自己与人的交往当中进行一个限制？为什么要用不来限制自己？弟兄姐妹，我们认真审查自己，我们会发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嫉妒，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自夸，我们每个人都很张狂，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做害羞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求自己的益处，我们每个人都很容易发怒，我们每个人都喜欢计算别人的恶，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做不义的事情，不喜欢真理。 所以在爱的当中的时候，说要看到自己在生命当中的弱点，不要把一个大的碳这个显微镜放在别人生命当中，而把自己忽略在云彩里。因为我们自己在爱的当中，我们有缺陷的，所以说在这样一种教导当中，我们要明白，要认识自己的罪性，在我们的软弱当中首先约束自己，这就是爱了。当看到别人软弱的时候，首先看到自己的软弱，当看到别人的不足的时候，首先看到自己的不足，然后在自己的不足当中去约束自己，去对待自己，你所反映的表现态度就大大不一样了。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的，其实爱渗透在我们每一个生命的行为，是一点一点的积累，包括各个方面，嫉妒、自夸、猖狂，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点缀在我们生命周围的每一个部分的特点，加在一起，其实我们生命都是用这种不完美的东西拼凑而成的，那就是我们的老我，或者是我们现在生命当中的某一部分很不圣洁的自我。这就是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与人交往的时候，如果我们了解了我们自己的罪性，我们了解我们生命的不完美的地方，那么我对别人又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这就自然的清楚了，有个谦卑的态度，有个柔和的态度，有一个自己首先省察自己的态度。那么我们圣经这么说，保罗这么谈啊爱的问题，其实在早期，在保罗彼得时代，他们也是用这样一种生命在实践自己的生命的表现的，自己实现这个爱的这种诺言，爱的生命的特质的。我想用保罗和彼得他们之间所发生一件事情来看待早期神的使徒们怎么样在爱中互相的包容，怎么在爱中来建造来约束自己。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十一到十三节有这段经文，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味道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以及他们来到，他因怕奉隔离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拉巴也水火装甲。这是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与彼得的一次交往的，在一系列交往当中啊产生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当中呢，留在圣经当中，就是变成保罗对彼得的某种行为当中的一种批评。那么这段经文当中反映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呢？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背景，我们对这段经文就不太了解它到底讲什么。那保罗是一个外邦的使者，所以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在外邦人，在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在外邦传福音也是先在外邦的犹太人当中传福音，后来传到外邦。传到外邦以后呢，这个就面对一个问题，这外邦人要受洗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啊，进入教会。因为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教会的建立是在从犹太人开始的，所以犹太人的传统呢就有形无形的带到了基督教的教会的早期的教会当中。所以那些犹太人就有这个要求，说外邦人呢要成为基督徒，他们首先应该成为一个犹太人，因为除了犹太人以后，他们才能再做基督徒，这才是合乎公理的，合乎律法的。那么保罗对这个事情看法完全不一样，保罗认为那个旧的已经废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不需要受传统的那种律法的约束。 那么只要他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愿意受洗加入教会，就是主所喜悦的。那这个问题在早期的教会就形成了一些不同的看法，特别是耶路撒冷的教会的总部，以雅各就是耶稣的肉身的弟弟，和彼得所代表的核心的教会的领导机构，也和保罗在传福音的这个宣教机构，两者之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当然保罗，其实彼得也是一个外邦人的宣教士哈。这个彼得在这个屋顶上领受了异象之后，他就开始了宣教施工，他就开始了向外邦人的宣教施工。其实保罗的施工是受到彼得的大力的支持的，如果保罗的在外邦人施工当中没有受到彼得所代表的核心教会领袖核心教会的支持，那是不可能的，教会是一整体。所以保罗也要需要得到彼得所代表的教会的认同。那么你们教会对这个事情什么看法？所以为了这个事情，保罗曾经去过耶路撒冷，那么耶路撒冷也差派彼得到他们当中。那么彼得因为受了神的这个启示，他接纳外邦人，所以他常常跟在外邦人一起，在外邦基督徒一起这个聚会的时候，他跟外邦的基督徒没有任何的阻拦，大家一起吃饭啊，一起敬拜，一起学习圣经话语，没有一点问题。可是这个时候，就耶路撒冷又派了另外一群教会的领袖来观摩外邦人教会的教会。这个时候，彼得接纳了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呢，他们带有老的传统观念，他们还是在犹太的这个的文化环境当中在看待这个信仰的问题，所以他们到了外邦以后，对外邦人教会还是有一种隔阂，一种距离。因此，他们吃饭的时候呢，他们不愿意，这些人不愿意跟。还没有，他们因为心里面还没调整过来嘛，他们还没有完完全全领受神的在这个方面的启示，所以说他们对这个方面还有一些障碍，所以在吃饭的时候呢，他们就分开来吃。这个时候彼得就和这些人坐在一起，没有跟在外那些过去常常在一起吃饭的外邦人在一起。那保罗对这个事情就非常有看法，说你彼得为什么这个样子？你以前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完全没有拦阻，可是从耶路撒冷来了一批的教会的领袖，你就马上跟那些领袖在一起，而不跟我们在一起吃饭了。所以这就是保罗说他装假，指责他。那我看了这段经文以后，我心里面也一直在思想，因为是保罗这个圣经上是写出来的嘛，好像保罗是对的。可是保罗在当时非常年轻哈，他是一个很年轻气盛的一个宣教士，他的生命在成长过程当中，我在思想，如果当初的时候我是保罗，我会怎么看？我是当初的保罗，我设身处地的站在保罗的角度，我一定用保罗的眼光来看待彼得，我会对他有批评的。但弟兄姐妹，换一个角度，如果你是彼得，你会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如果你是彼得，你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你是教会的领袖，耶路撒冷有一群教会的领袖到外邦来观摩，来讨论这个问题，他们还没有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心里对这个事情还有很大的难阻。你说你是保罗，你会怎么样的去面对这个问题？我想我是彼得的话，我跟彼得做法是一样，我首先要安抚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教会领袖，跟他们一起吃饭，让他们逐渐的接纳了解这一外邦人的需要和主耶稣基督对外邦人的旨意。他们接纳了以后，然后把这两堆人结合起来。如果我是彼得，我就像保罗所说的一样，我不理睬对那些耶路撒冷来的教会领袖不理不睬，而且跟他们针锋相对，教会必然分裂。所以说彼得对这个事情的态度是正确的，不过保罗因为他个人的年轻气盛，他不能了解彼得的看法，于是对彼得就有了这样的指责，甚至用很强烈的语言说装假。如果我是彼得，我是王自咒这样的一个人，是彼得的话，我会对保罗从此以后怀有很深的成见，这个小子 你太狂妄了，我是谁呀？我是耶稣基督的大弟子啊，你这样挑战我，即使去写信来众教会面前来指责我说我装假，你属灵，你厉害，你是外邦的使徒，可是我不看重你，我不喜悦你，我跟你分开。现在的王子咒他不是彼得，他没有那个条件，没有那个机会，也不可能，因为他太次了，他属灵生命太矮小了。可是真正的彼得不是这样的，彼得他是在爱中，他不嫉妒，他不自夸，不张狂。他看到了保罗有这么大的属灵的恩赐，有这么大的神的祝福，他全然不嫉妒，全然的支持。所以说在后来的教会的这保罗的书信当中哈啊，彼得的书信当中，彼得是特别的赞赏的，赞赏保罗的。从那啊，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五到十六节，彼得在他的书信当中怎么样的称赞保罗，并且要在我主长久忍耐未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按照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给信，写的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人的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是自取沉沦。那彼得在他的书信当中不止一次的提到保罗，赞赏保罗在真理当中的建造，赞赏保罗在福音工作当中的所付出的一些代价。虽然他曾经被一个年幼的青年的这一个传道人所误会，可是他全然的包容，全然的在爱中的扶持，他不嫉妒他，他不诋毁他，反而是建造他，呵护他，帮助他。所以我们知道，其实他彼得也是一个外邦人使徒，在教会的历史上彼得也是死在罗马的，保罗是死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可是彼得是死在罗马的十字架上面。那彼得他为什么死在罗马不死在耶路撒冷？他也是外邦人使徒啊，他是教会的领袖，他也支持各方面施工，所以以至于他也是死在罗马。但是在教会的历史上，我们对保罗在教会的施工当中记载多，彼得反而少了，因为彼得支持他，彼得爱他，彼得托住他的施工，用他的爱全然包容他在这个施工当中的一些缺损，以至于教会在早期的当中互相建立，在爱中互相扶持，爱就在教会的时间当中显明了。那这是刚才我们谈第二点啊，就是在爱当中我们对自己的态度，看到自己的软弱，我们来包容别人，来托住别人。第三个，在爱中第三个时间，在爱中对不同的事情要所应有的态度，对不同的事情我们应有的态度。有很多事情我们都要有什么态度呢？圣经上说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对所有的事情当中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态度。第一个是对自己，第二个是对人，第三是对事物啊。对自己我们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啊，对别人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对事物呢，这些事情呢，发生一些事情怎么办呢？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个四个凡事就包括了我们一个基督徒的广阔的胸怀，我们对任何事情我们都能够咽得下去，我们对任何人的表述我们都能够相信，我们对任何事情都有盼望，都有忍耐。我们相信神在一切事情上作为，常常我们相信神很容易啊，我们说信靠神，其实我们相信人不容易。这边说凡事相信，凡事相信什么？在一切的事情当中我凡相信神的作为，虽然我对人不能相信，但是我相信神在一切事情上都是掌王权居首位，在一切事情当中我 因为相信神的作为，所以说我有盼望。即使我自己也在一种被动的黑暗的这种境地当中，因为我有盼望，所以说我有信心。凡事忍耐，回过头来的忍耐和第一个忍耐就有更深刻的意思。第一层的忍耐是我对我自己的所有拥有的态度，要约束自己，要忍耐。这个忍耐是对所有事情当中，在神的恩人当中，我应有的一个 attitude， 我应有的一个眼光，我应有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态度。这个在事工当中，常常有事情会困扰我们，常常有事情让我们会产生彼此的误解、分离，以至于我们在事工当中彼此的残累啊，成了我们事工当中的很多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对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很可爱，可是看到弟兄姐妹做这些事情呢，我们不能忍受。很可爱的弟兄姐妹做出我很难忍受的事情。我不是讨厌这个人，常常我说我不是讨厌这个人，我不是跟这个人有什么问题，我是因为他做的事情我接受不了，所以说产生了这种误解，一种困惑、烦恼，障碍了我们教会的增长，人的关系的一种融洽。那我们如果说我们对圣经当中有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态度，我们也可以从圣经的见证当中来看到圣徒们在发生事情当中的时候他们所处理的方法。人与人之间总是会有问题，会有矛盾的。我们现在是这样，其实在使徒时代也是这样。使徒时代的时候，保罗和著名的马可书的作者马可就曾经有一种很大的误会。他们也不是那么简单，他们不是人，他们不是神，是人，他们之间也会有问题。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三十七到四十节就讲了一件这样的事情。巴拉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就他们一起去传福音的时候，巴拉巴有个想法，就是要带着马可称为马可的约翰跟他们一起去，跟保罗他们一起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两人起了争论，就是为了带不带马可去的事情，就是巴拉巴和彼得有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于是巴拉巴就带着马可坐船往居里路去，保罗就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们叫到主的恩中。这是几句话说明一个事实，但这个事实如果发现在我们的现实当中，我们就知道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我们有意向，我们要去传福音，结果我们要拣选人同工，我的同伴他要拣选一个人，可是我对这个人反感，因为他过去在某个事情上面他不顺服我们，不跟我们同心，于是我就不愿意带他去。那就说明当时保罗对马可的看法是有一个定见的，这个人不能和我同工。问题产生了，矛盾就在这个地方，这个事情就在那个眼前。那这个问题是不是成为一个永恒的问题，障碍了他们事工，以至于叫事工得到亏损呢？他很多细节我们并不了解，但是从保罗的书信当中，他有至少三次提到马可，他对马可的称赞，对马可的这种欣赏，真是从溢于言表的。我们就是例举一段经文哈，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一节有这段经文哈，就是独有路加在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以前他们曾经发生过纷争，发现问题，可你从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可以看到，保罗后来和马可怎么样啊？成为事工的整体，成为事工当中相互依赖的亲密的伴侣，不可分割的一个事工的一个肢体。 这是我们什么？他们在对事、对具体发生的事情当中所用的态度，是一种包容的，是一种忍耐的，是一种有盼望的，是一种真的是有期盼的。这就是我们圣徒们、使徒们在他们的所发生的事情当中所处理问题的方法，他们所有的这个心灵当中的一种宽阔，用他们的这种行为体现出在神里面真正的爱。好，今天我的分享关于教会的争议就分享到这个地方。那我们再重新总结一下，我们在教会的这样一种领袖当中，我们有应该有的这个生命的态度。首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是指着我们自己说的。在我们对于交往当中，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对自己有什么一个态度？我要恒久忍耐，我要恩慈，我要愿意把我自己付出我自己，我也愿意接纳别人对我的不利的批评指责，这就是爱。下面一个，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张狂，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是在我与人别人相交的时候，我对别人与别人相交的时候，我对自己的一种看法和约束。我知道自己是软弱的，我知道自己是有缺陷的，我首先要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做好自己的功夫，不轻易的去指责批评别人，反而是包容宽容别人，因为我也是同样的软弱者。最后，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对一切事物当中我应有的态度，就是在神的恩典当中知道神在一切事情掌王权，我把一切事情仰望交托给神。感谢神，这就是在这样一种生命当中的建造，就是教会了。教会就在这样一种生命当中成就，这就是教会的真意。他以爱来体现，他以爱来吸引，他以爱来包容，他也在爱中建造。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肢体，神是爱，教会体现出来的也是爱。让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感谢您，我们愿意在爱中建造。我们知道您就是爱，我们教会也应该是爱。主啊，让我们了解在爱当中的缺乏，让我们了解在爱当中的真正的实意，用爱来装备我们自己，在爱中来表露我们自己，在爱中来约束我们自己，在爱中来成就我们在你的追求生命当中的追求，让我们在爱中成为您自己。感谢主赐给你宝贵的信息，我们以感恩的心祷告，奉我主耶稣圣名，阿们。